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，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箴言三章十三节，所罗门说，得智慧得聪明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每天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相约一块灵修，借着思想神的话语，更多明白神的旨意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小镇医生。小镇医生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耶稣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
耶稣，耶稣，请告诉我们，谁是我灵舍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跪在他朋友面前，默默为他们洗脚，万物地住在京城为奴仆。耶稣，耶稣，请告诉我们，谁是我灵舍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无论贫穷或富足，无论身份高或低，有需要就是我们的灵舍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请告诉我们，谁是我灵舍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要服侍我们灵舍，要关爱我们灵舍，他们是主所托付的灵舍。耶稣，耶稣，请告诉我们，谁是我灵舍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服侍他们如奴仆，我爱他们要舍己，我们要效法主方养生活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请告诉我们，谁是我灵舍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跪在我朋友面前，默默为他们洗脚，我们要效法主榜样生活。耶稣，耶稣，请告诉我们，谁是我灵舍，求你的爱充满我。
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三节，腓立比书二章三节。经文说道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腓立比书二章三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腓立比书二章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腓立比书二章三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小镇医生。美国作家辛克莱·路易斯的小说《大街》阐述了一个女人卡罗的故事。她来自繁华的都市，却嫁给一位小镇的医生。新迁入这个落后的小镇，卡罗觉得自己比镇上所有的人更优越。但丈夫对于一桩紧急事故的反应，挑战了她的优越感。一个移民农夫的手臂受了重伤，需要截肢。卡罗看到她的丈夫以温柔的言语安慰伤者，以及她心烦意乱的妻子时，她深感钦佩。这位医生热心服侍人的态度，动摇了卡罗高傲的心态。身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在各样的关系中，可以选择认为自己高人一等，或谦卑地顾念他人的需要去服侍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当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身上，以他为榜样时，我们可以学习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还重要。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又为我们牺牲了自己。当我们忽视他人时，别忘了主为我们的牺牲，他为我们立下了谦卑美好的榜样。更像我恩主，时刻像我主，更有他温柔，更谦和忠恕，更热心工作，更加勇敢忠诚，更乐意奉献，完成恩主使命，为他人着想，必心生喜乐。
上帝信实的爱是您可以全心依靠的。
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
灵命日粮陪您一同见证上帝的信实。
今天我们思想小镇医生这个题目。 在教会里你会有优越感，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吗？我们回头看看初代的教会。使徒行传六章一节，经文记载，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初代教会的第一个抱怨被记下来，是为了吃饭问题。那是门徒增多。门徒增多好不好呢？好，教会增长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乐见的。但是随着教会人数增多，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从小教会的模式慢慢要转换成大教会的模式，中间要经过适应期。当门徒增多的时候，语言文化的差异就显出来了。本地希伯来人他们讲亚兰语，讲本地的方言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讲广东话的和讲广东话的人在一块儿，就会讲起广东话来。讲闽南话的跟讲闽南话的朋友在一块儿，也开始讲闽南话。而不会讲的就被冷落在一边，很尴尬，听又听不懂，讲也不会讲，就感到不能融入。那些不会讲希伯来话也不懂亚兰话，只会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，他们就开始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。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怨言，我们是主耶稣用自己的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来的。教会里边有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省级，语言文化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各处都有蒙恩的人。但是要小心魔鬼分化的伎俩。之前撒旦充满了亚拿尼亚的心，亚拿尼亚欺哄圣灵，把卖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妻子撒菲拉也知道。魔鬼要腐化教会，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，结果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前后都扑倒在使徒脚前断了气。现在魔鬼要借着怨言来分裂教会，如果处理不当，教会很可能就分裂，变成有说希利尼话的教会以及本地希伯来人的教会。俗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想想看，教会如果怨声载道，乌烟瘴气，失去见证，又怎么对外传福音呢？这次的怨言是因为疏忽，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的寡妇。而为什么会疏忽呢？因为不愿意主动去了解。我们不容易放下自我，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所以教会很容易形成小圈子。我在这个小圈子里边很舒服，但结果呢，有人被忽略了，因为他不在这个圈子里。许多怨言是因为被忽略，因为不被尊重。不要小看这些怨言，因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弟兄姐妹之间有问题，应当积极去沟通，用谦和的态度，宽恕的心，提供建设性的提议去解决问题。因为魔鬼撒旦常常会利用人的软弱作为破口，分化教会，让教会因为不和睦而分裂。我们需要警醒，需要时刻仰望主，依靠主。教会内部有了疏失之处，要用爱心挽回，不要发怨言。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雅各书五章九节，雅各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彼得前书四章九节，彼得说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教会不怕面对问题，因为神是厚赐智慧的主。雅各说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神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和能力，我们只要仰望他，艰辛依靠他。使徒行传六章二到四节经文继续记载，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十二使徒寻求神的引导，经过祷告，先同心合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由会众推选出七位，常在他们中间，灵性美好、品格出众、见识广博、能力充足的人来做执事。经由使徒的按手追认，和他们在教会里一块侍奉，使徒可以好好的祈祷传道，丝毫不转移所蒙的呼召。执事就是做众人的仆人，为众人管事。使徒也是执事，但却是福音的执事、神话语的执事，是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注重的是讲台上的服事。这些从会众当中被选出来的是会务的执事，他们所做的，用英文说呢，叫做 serve the table， 桌子前的服事，协助使徒处理教会的杂物，在桌子前服务会众，登记名字、发放救济等等等等，处理教会的事务，使得十二使徒能够专注在灵务上头，供给圣徒，关心弟兄姐妹的物质生活需要，这很重要，但不是主召他们来的本意。如果把救灵魂的福音变质成社会福音，那是本末倒置，因为重生得救的生命是根，善行是它的结果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使徒不传道，跑去管饭食，这是不务正业。十二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这里有一个范围，就是从你们中间，从得救的会众当中，教会的执事必须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是在圣而公的教会中间的，并且是弟兄姐妹所认识的。不信耶稣的人做执事不合宜，不在弟兄姐妹当中的也不恰当，因为前者对服事的意义不了解，后者不知道弟兄姐妹实际的状况、真实的需要，所以要从你们中间产生。然后呢，有三个基本条件：第一，有好名声，就是指有好品格，他必须是殷勤、谦卑、热心、心心爱主、灵性美好，并且有好见证的，跟人有很好的关系。一个好执事，他要明白圣经，同时要先受试验，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没有可责之处才可以。第二呢，要被圣灵充满，也就是被圣灵管理。做执事的动机不能出于天然的野心，必须是圣灵的感动。属灵的圣功需要属天的力量，使圣灵透过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而不是率性而为。第三，智慧充足。一个执事要能够办事精明，需要有从上头来的智慧。约瑟、但以理和大卫都是智慧充足、办事精明、忠心有见识的人。圣经说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波提乏信任约瑟到这个地步，而但以理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找来找去找不着他有任何错误过失。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五节记载，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，他都做事精明，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，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。在社会上，我们会用做事精明可靠的人，神的家也当如此。每年都有不少教会传出被骗的事情，或是因为执事处理不当造成的亏损。 智慧的执事能够减少这些破口，所以智慧充足也很重要。使徒行传第六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，大众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又拣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罗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感谢神，随着信主的人增多，教会有了初步的组织。腓立比书一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、诸位执事。初代教会里有蒙召奉差遣的使徒，有使徒所设立的长老，有会众选出协助传道人的执事，还有羡慕善工的平信徒。弟兄姐妹存着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成全圣徒，使神的旨意成全。使徒们因为有了这些帮手，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祈祷乃在传道之先，祈祷是深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让主把我们带到山上，带到他里边。一个人认识主，他爱主有多深，他的侍奉就有多真。服侍是关系的延伸，主的爱激励我，我就把自己全然摆上，认真的服侍他。不是我想要做什么，而是我明白主要我做什么，我就顺服，甘心乐意去做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不是独揽大权，让教会的事工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只有少数人来做，而是顺从圣灵活泼的引导，分层负责，互相配搭。神喜悦我们用清洁的心，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他。我们的服侍是为了高举基督，让人看见基督，而不是彰显自己。好了，初代教会有七个人被选出来，这七个人的名字都是希利尼的名字，没有一个希伯来名字。尼格拉还不是犹太人，而是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。斯提凡是当中特别出众的，不但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，而且他大有信心。以后我们看见传福音的腓力，他如何积极的服侍，忠心顺服圣灵的引导。使徒行传六章七节经文记载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了甚多，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。当教会内部处理好了，大家一致对外，神的道兴旺起来，从门徒增多到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，不是搬家移民过来，从乡下教会搬到城市教会，也不是因为家里生孩子教会人数增加，更不是偷羊把别的教会的会友带来，而是圣灵动工的结果。其中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，那些原本抵挡的人他们也改变了。魔鬼撒旦的诡计原来是要借着怨言，借着抱怨制造教会的纷争和分裂，但感谢神，圣灵大能的保守化危机为转机，教会不但没有分裂，并且产生更多的工人，神的道大大的兴旺。弟兄姐妹，骄傲和服侍是互相排斥的，若没有谦卑的心，我们很难有对的服侍，因为心里边充满了自我。谦卑的大敌就是自我，我们常常陷入自我中心的泥潭里不能自拔，唯有我们的心连于元首基督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才不会掉入自我中心的这个泥潭。今天你看见教会里有人被冷落吗？他的语言跟我不一样，他的文化跟我不一样，他不会讲我们本地的话，普通话也讲得不好。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用他感到舒服的方式和他沟通，让他感到被关心，感到被尊重？谦卑就是感到我自己算不得什么，而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，不等他开口，我要主动去做，我要学习向我的主做仆人。主说，你请客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 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主喜悦我们彼此相爱，互相款待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保罗说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求主帮助我们追求良善，效法基督，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，乐意被主使用，让圣灵在我们心中自由动工，自由运行，在我们生命中结出佳美的果子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带来的《怎能》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，帮助我自卑伏在你大能的手下。主啊，高傲的眼是你所恨恶的，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。求主保守我心里不充满了自己，不高举自己，看自己永远是第一，永远比别人重要，而是学习效法你，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帮助我了解今日我成为何等人，是蒙你的恩才成的，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，使人尊大强盛都是出于你。主啊，你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，多托谁就向谁多取，让我看见在恩典中的责任，让我愿意谦卑服侍众人。谢谢主，求主保守你的教会，愿你的道更加的兴旺，你把得救的人多多加给你的教会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耶稣耶稣，请告诉我们谁是我灵舍，求你的爱充满我，跪在他朋友面前，进城为奴仆。耶稣耶稣，请告诉我们谁是我灵舍，求你的爱充满我，无论贫穷或富足，无论身份高或低，有需要就是我们的邻舍。耶稣耶稣耶稣，请告诉我们谁是我。